以西结书第四十至四十八章。第四十章，现在我们读以西结书的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我一开始呢，就要告诉各位，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了解的最少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不用对你们装着好像我非常了解以西结书第四十到四十八章。那么事实上呢，我在这一段经文所遇见的困难比任何一段的圣经更多。由于我个人有这些困难，所以讲解他们呢也不是很容易的。我实在是等不及可以赶快进行到但以理书的第一到第六章。因为呢，我很了解那一卷书是讲些什么。以西结书的前面部分呢，我还可以明白，但是从这一段开始呢，我自己也感到很失落。从第四十章的描述，我们读到将来的圣殿，那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国度时期所要建造的圣殿，而不是在大灾难期以色列人和敌基督立约的时候重建的那一个圣殿。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为各位预备了一张新殿的图样，或多或少可以帮助你们了解一些。这个殿呢，基本上是个正方形的，它的外墙是500肘长与500肘宽，这是建筑本身的大小。而在外墙的尺寸呢是500肘。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肘呢，这些呢我们都不是太熟悉的尺寸。根据正确的定义，一肘长为一手肘再加上我们的手掌张开的宽度为一个 cubi。一肘呢是从手腕的弯处到手指尖，大约是18寸再加上手宽大约6寸。这样呢一共一肘有24寸。现在呢你看图啊，注意到外墙就是500肘，24寸为2尺乘500肘等于就1000尺了啊，1000英寸啊。这个殿有1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它是相当的大。内院呢是100平方肘，也就是200平方英尺。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蛮大的圣殿，内殿呢200尺。圣殿从外墙到外墙有180尺，再加上20尺的内殿，就大约有200平方英尺那么大。所以呢，你有了这个建筑面积的概念，再加上周边有500个 ritz 啊，一个 ritz 呢是5个肘，也就是10英尺长。所以呢，整个范围来说呢，大约有1平方英里。目前在耶路撒冷城啊，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空间要盖这么大面积的殿，尤其在圣殿山上更是没有这样的地方。虽然这一带呢曾经被希律王扩展过，但是呢绝对没有可能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一平方里的建筑物，因为耶路撒冷的旧城本身呢也不过一平方英里。当主耶稣回来之前呢，我们知道地上将会有一连串的大灾害发生。按照启示录的记载，将会有不少的大地震，1/10的耶路撒冷城会倒塌，还要加上洪水这样的灾难。那么橄榄山从中间分为两段，中间呢会有一个新的山谷，于是呢就形成了新的山脉鼓起来了。这个山脉呢会被称为锡安山，是根据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的预言，它的高度呢会高过诸山。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新的殿会建在那一座新的山上，叫做锡安山。你从以西结书第40章开始呢，就发现先知被圣灵感动，让他看见了新的殿。他说这个预言呢，大约是在主前572年。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原门作首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也就是说呢，他看见这个新的殿是位于耶路撒冷一座新的高山上。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原文作形状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啊，他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呢，自我介绍说，你要很留心的看，因为我带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呢指示给你，而且呢，你还要去告诉以色列家。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这段预言呢是关乎国度时期和以色列家，而不是讲到教会。这个殿的建造和其中的敬拜呢，都不是关乎教会，而是与以色列家有关系，是关于国度时期的事情。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六肘，每肘是一肘零一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你注意图的下面，画的门呢是朝东的，我们这里呢，只画了三个台阶。事实上呢，有七个台阶走上东门，入门后有门槛，东边有门廊，门廊宽八肘，一肘呢是18寸，再加上一掌呢就是24寸了。他描述到台阶、门槛、门廊、卫房，还有上面雕刻的基路伯图案。我不会和各位一节一节的讲它的结构，所以大家呢可以把这张图啊带回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对比着圣经读下去，看看是不是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概念呢。所以呢，下面我们就看第27节说，内院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100肘。内院朝南还有三个方向都有门，他们呢是从北面进入内院的。这些个台阶呢有八阶是往上面走的，所以呢你可以看见圣殿的本身就是更高了。在西面没有门，朝东北方向呢都有门，所以你经过这些门，由外殿走入了内院。所以你从大门进来呢就是外院，要走上这些个台阶才能进入内院，只有特殊人员才可以进入内院，因为献祭的坛在内院的中间，而殿呢是在西边，至圣所在殿的里面，是20乘20等于400平方尺。你读这些尺寸呢，会发现有很多都是12的倍数。我相信呢，它们有特别的意义，但是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我就很难确定的告诉各位了。 因为我不知道它确定的意义。我们当然可以猜测了，或者强加以解释呢，可是呢，我不想这么做。我懂的事情呢，我会告诉你们，我不懂的，我也不告诉你们，因为我并不明白。不过我留意到这里有很多的数目呢，是12的倍数。第41章，到了第41章呢，就继续描述圣殿的尺寸和结构，也有柱子、至圣所。他量内殿，第四节呢，描述内殿及至圣所，长20肘，宽20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殿的本身是40肘长，宽20肘，大约是40尺乘80尺嘛，相当宽大了。第18和19节讲到一些基路伯还有棕榈树的图案被雕刻在内殿的门上和墙上等等。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23节那里说到呢，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像我们教会的门啊，其他的我们自己可以去读了。第42章，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实地之屋相对。这里所谓的空地呢，是指圣殿旁的屋子的周边区域。先知从第13节呢开始描述说，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可以在这些屋子里面呢吃至圣的祭物。祭司用的小圣所呢共有四处，分别位于不同地方。祭司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别人带来的祭物。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祭司进出圣所的时候呢，要穿上特别制作的衣服，圣衣呢不可以穿到外面去。第43章，在第43章呢，我们看见这个人把以西结带到东门，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东的门。在东门呢，你看到的呢是在这一张图的下方。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回到了以色列。早些时候呢，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他曾缓缓离开圣殿，停在东门，逐渐他就离去了，神的荣耀不在以色列人中间了。现在呢，神的荣耀又回到以色列，当初呢他从东门出去，现在呢他又从东门回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呢，约翰描写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说，他的声音如众水的声音。我想呢，那是在引用以西结书中的这句话。这里讲的是神儿子耶稣的荣耀再来，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为两段， 中间将会出现一道由东向西的山谷。根据其他地方的经文呢，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要想到那正是耶稣当年升天的地方。那时候呢，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们来到了伯大尼对面的橄榄山上，并且在那里升天。门徒亲眼看见一朵云彩将他接去了，直到看不见为止。忽然呢，有两个穿白衣服的天使站在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因此耶稣要像他在橄榄山地荣耀升天那样，他也要回来并脚踏橄榄山。橄榄山将裂成两半，中间将出现一条新的河流，由东门而下，就是要从圣殿流到死海。不久呢，我们即将会涉及到这些事。现在我要说的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橄榄山会发生地形的突变，山会裂成两半，整个城市都会摇动，以预备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建立他的国度。以西结书接下来说，基督再来时，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而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将有众天使与基路伯围绕在身边。圣经提到，除了众天使与他一同降临之外呢，还提到教会也将与他一同降临，他驾着云在荣耀中降临，其中的云呢，就是教会众人的象征。保罗说，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以西结书紧接着告诉我们，人子与众天使来了以后，将审判全地。启示录第十九章说，基督将和他的众多圣徒一同降临，是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神宣告他要回来，在他的百姓中间建立起他的国度。以西结受命将这些事呢告诉以色列人，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以西结接下来在第十三节中呢告诉了我们祭坛的尺寸。祭坛呢位于内院的中央，体积是相当的庞大。祭坛的四角都有角，而本章呢直至结尾都在讲祭司如何在这里献祭，有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讲到献赎罪祭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在国度时期还需要献赎罪祭呢？我们知道旧约中的祭祀呢，都是指向着耶稣基督，借着他一次献祭，就使得我们永远得以洁净。希伯来书中说，基督一次受苦，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才是真正的赎罪祭。旧约中的所有献祭呢，都只是影儿，实体呢，乃是基督。那为什么到了国度时期，在新的圣殿里面还要献赎罪祭呢？这有各种的解释。有人说啊，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并不是在真正的献赎罪祭啊，我就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虽然有许多的人对这件事呢做灵异化的解释，我认为呢这里讲得非常明白了，在国度时期仍然有这一类的献祭。回头看旧约中的祭祀，我们就知道献上牛羊并不能真正的除掉他们的罪。上帝说，他们献祭不过是在做遮盖的工作，他们的罪并没有被除去，只是遮盖起来了。希伯来书说，公羊与牛的血不能除去罪，只是指向更美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说呢，旧约中的献祭并没有除去罪，只不过是在见证将来会有一次真正的献祭，使人的罪一次性的永远除掉。我个人认为呢，在国度时期之所以要献祭，唯一的解释是为了纪念耶稣成就的大功。旧约中的祭祀并没有除掉罪，而是在向前看，指望来一次真正的献祭以除掉人的罪。国度时期的献祭呢，则是回头看了啊，纪念主在十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记得主耶稣和门徒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一同掰饼，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为的是纪念我，使罪得赦。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即使我们现在分享圣餐吃饼喝杯，都是为了要纪念主为我们的罪而死和他所成就的工作。更何况国度时期以色列人献祭不是为了赎罪，而是要纪念主的恩惠，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因此呢，在国度时期的赎罪祭，回顾十架上耶稣为我们的罪而舍身。如果你读一读上下文，我个人觉得他们在国度时期还献上一些祭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除掉罪，而是要提醒我们纪念那位除掉我们罪而走上十架的耶稣基督。第四十四章，第四十四章呢，这一段经文的预言呢，常常被人曲解了。我自己以前呢，也曾经犯过同样的错误。仔细的读一读这段经文的后一部分呢，我又读到了一些我以前未能看到的一些东西，我的观点呢就重新改变过来了。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今天你去到以色列，你会看见东门已经用石头封着呢。有人呢会指着那个封住的东门对你说，哎，看啊，那正好应验以西结书第44章的话，这门现在已关闭，要等到神回来的时候才会再打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 整章经文呢，你就会发现第44章中的王呢，不是指的耶稣基督。进一步看圣经，就可以发现这个王有好些儿子来继承产业的。况且呢，此后的几章中有十几次提到他将要做王。我们呢，一般不会这样频繁地提到耶稣会做王。这东边的门已经被关闭了，将专为王而开。他会将东门当作进出的通道，而且呢，这个门只供他一个人使用，其他的人呢，都得从南门或者北门进来。可是呢，这一扇门呢，不是平常人所说的古耶路撒冷城东边的那个金门。至于这个门当初为什么被封闭呢？是因为许多年以前就有人曲解了这段预言，想到弥赛亚要从这个门进来，为了要阻止他，他们就将这个门封闭起来，以为啊，这样就可以阻挡他的到来了。但是在仔细读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呢，我发现本章讲了这个门通向了将来的新圣殿。这个门呢，不是耶路撒冷城墙东面的那个被封住的金门。建议大家回去再仔细的读一读这段经文，发现这一点呢，其实也使得我蛮失望的。因为我也想过经过经门的时候呢，指着他跟人说，嘿，看啊，这就是以西结书预言的，这门必须关闭，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重新打开。但是这里提到的王不是指的弥赛亚，也不是大卫。在圣经别的地方读到大卫王的时候，确实明显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以西结书第44章及其后有好些地方谈到这个王啊，他有好些儿子继承产业，这就绝对不是大卫王了。这就大大的排除了这个王是耶稣基督的说法。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神的荣耀已经由东门进入，所以要关闭这个门。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以西结来到北门，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所罗门圣殿，于是呢，就脸朝地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保罗曾经论及心里受割礼的事，很多时候呢，人们经历了一些象征性的仪式之后，反而呢，迷信起仪式本身来了。但是仪式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只是无意义的一个礼仪而已。隔离这个仪式本身的意义呢，是表明一个人不是活在肉体中，而是活在圣灵里，去除了肉体的私欲，就说呢，脱离了属肉体的生活， 过着圣灵引导的生活，但是单纯的仪式没法保证你过这样的生活呀。许多人行过割礼仪式之后，他仍然活在肉体里面，所以呢，仪式就被他属肉体的生活所否定了，这样这个仪式就失去了原来的真正意义。现在洗礼表示的是你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呢，跟随耶稣基督过的是新的生活，你属肉体的旧人已经死了，埋葬了，已经埋葬在你受洗时候的水中，你里面呢已经有了全新的生命。如果你受洗之后仍然活在肉体里面，仍然按照原本的本性来生活，那么你的受洗仪式呢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不管你去受洗多少次，除非你在新生活上有实际的表现，否则呢，你受了再多次的洗礼也是徒然，仅仅只是个仪式而已。所以呢，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经历受洗带来的生命改变，而不只是一个经历受洗的仪式，那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以西结呢，在这里讲到了心理的割礼，保罗在罗马书中也提到了心理的割礼。犹太人随从肉体的生活，实际是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割礼仪式，因为神要的是心理的割礼，不只是肉体上的割礼，心中的割礼才算数，你心里的真实情形才是神所看重的，他不是看重你的外在的仪式。今天呢，人们迷信仪式，这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你很可能呢，只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意义的仪式。教会里面呢，也有不少的各种仪式，如果我们不是活出真实的生命，那些仪式呢，也就毫无意义了。仪式是没有用的，要紧的是你的生命里是否真正的发生了那种改变。你也许说，哎呀，我领了圣餐了，或者说我是受过洗的呀，但是重要的是，如果你活在仪式所代表的实际生活中，那些呢就算为非常宝贵的仪式了。但是如果你做的呢只是外在的仪式，就完全没有意义。不少人以为啊，领了圣餐就可以得到赦免了，他已经受了洗了，所以呢，他就是新造的人了。实际上，我们一定得有相称的生活才能算数。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行为没有达到割礼的实际功效。在这个新的圣殿中，神不允许百姓污秽了他。接下来呢，我们看有趣的第十七节，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而祭司进去服侍的时候呢，只能穿细麻衣，不可穿羊毛衣，头上戴细麻布的裹头巾，穿细麻布的裤子，他们不可以穿任何羊毛料的东西，使得自己出汗。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要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这段经文呢相当有意思啊，神呢实在不要你服侍他的时候啊出汗。出汗劳苦通常呢是代表着一个人缺少了灵感，当你缺少属灵力量的时候呢，只好靠自己流汗出力来应付一切的需要了。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一件事神从来都不喜悦，就是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人服侍他的时候啊抱怨不已。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按本心所酌量的来奉献，任何人都不应该勉强你，给你施加压力啊，让你啊一时冲动来奉献。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喜悦甘心乐意的奉献。希望你奉献任何东西的时候呢，都要心甘情愿，不希望你呢苦巴巴的啊，怨声载道的给他做奉献。神呢不希望你服侍他的时候啊汗流浃背，神也不希望你奉献了之后又抱怨不已。所以呢，如果做不到甘心乐意的奉献，倒不如不奉献。尤其是你们对自己的奉献抱怨连连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奉献。你想啊，这对神是一种何等大的侮辱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讲一些话来激励人的情绪，让他们奉献的原因了。我们呢，也不鼓动人来奉献给神。事实上，你们也许注意到了，我们教会到了收奉献的时候，主持人就会说，现在请接待员收取奉献。我事先呢都给他们交代过，年轻人呢，你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从别人的手里拿什么东西给神，只是收取别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很高兴收取你给上帝的奉献，但不是在拿走你的什么东西，也不想拿走你的任何东西。如果你乐意奉献给神，我们呢愿意接收，而且呢这完全是取决于上帝对你的带领。除此之外呢，不应该出于勉强或者别的什么因素，因为这完全是你和神之间的事。所以将东西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应该欢喜高兴，满有喜乐，这样呢神收纳之后必定会祝福你的。神不希望你走出教会之后说，哎呀，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这样奉献了这么多呀。神可受不了这个，他可不想要这样的奉献，他也不希望人出于压力的侍奉。无论在哪里，在压力下服侍的时候，我就会流汗了。所以呢，在我看来，旧约中的祭司穿细麻布衣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会穿让人流汗的衣服到圣所去服侍神，服侍完了出来呢，他们会换上平常穿的衣服，将服侍的时候穿的细麻布衣服放在圣所里面。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柳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神不希望我们在虚假的情绪刺激下来侍奉。大家晓得，当年以色列人最初在旷野将会幕建好之后，神从天上降火到祭坛的柴上，烧掉上面的祭物，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因为那看起来是完全是在自然。当他们将祭牲预备放好了，开始献祭的时候，神呢即刻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了祭物。这真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因为神的荣耀已经降临在会幕之上。看到这个荣耀而激动人心的事，百姓们都面伏于地敬拜神。就在神向他的百姓彰显他的同在的时候，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拿着香炉就来到主面前来烧香，可是他们呢却用燔火点他们的香炉。神称那个火叫做燔火，因为这不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又降下火来把他们烧死了。 那时候主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的儿子们，在他们来侍奉神前不可以喝清酒浓酒，因为神不要我们一时冲动来侍奉他，他要我们神志清醒的侍奉。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不是受着虚假的事物刺激来服侍神的。我以前呢也犯过类似的错误，以虚假的刺激来鼓励别人来服侍神。我想呢，主已经赦免我了。我以前呢曾经鼓励孩子们多带小朋友来上主日学，带的多的就奖励他一辆脚踏车，其中呢带的最多的可以让他免费去迪士尼乐园玩一次。为此呢，我曾经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让孩子们带着朋友来上主日学。我知道这种做法呢，给了他们一种不正当的动机。在这些事上，我是得罪了主，因为神要我们出于纯正的动机来服侍他。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侍奉主的唯一动机应该是对他的爱，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唯一动机。就像歌中唱到的，我们侍奉你因为我们爱你，侍奉神的唯一动机就是爱，他不要我们在任何其他事情的刺激下来侍奉他。神不希望我们为着讨好牧师而侍奉，或者要讨好教会的什么委员，或者任何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神要我们单单因为爱他而侍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尽量要避免竞赛之类的活动，来制造一些虚假的侍奉动机的原因。我们呢，也从来不请求别人来侍奉。有很多人呢来对我说，哎呀，我们来这个教会已经很久了啊，我们以前呢在教会里面呢教过主日学，在这个教会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去教主日学呢？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做了，只要来问，你们就可以参与了。我们呢不会来请你的，或者将主日学课本放在你的手里，请求你说，哎呀，拜托拜托了啊，你来教一教主日学好不好啊，或者做一做接待员或者其他的服侍好不好啊。教会里有许多服侍的机会，但是没有人来催你或者勉强你去做任何事，因为我们希望神在你心里面做工，让你因为受到爱的鼓励来服侍他。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每个礼拜跟在人的后面去推动他们继续服侍下去，我们根本不需要在后面推。有一次呢，我到德州某一个教会去服侍，一个礼拜之后呢，那里的牧师回来讲了一件让我非常感兴趣的事。他说啊，我们决定取消所有人为支援的事工，让教会中所有表面化的侍奉顺其自然的消失，愿主亲自引导我们的服侍，而不是靠人为的努力。我们靠人为的努力侍奉的已经太久了。就这样，他们让人为努力的活动与服侍项目呢都自然消失了。我觉得这真是太有智慧了。我们教会的做法呢，其实也非常相似。我们也没有依靠任何人的努力来维持聚会或者项目。对此呢，我们很直接，也很坚持原则。神要我们停止某项服事，我们就放手，让其终止，绝不会人为的努力的支撑下去，而是让那项事工呢自然停止。所以祭司进入圣殿前不可喝酒。对于他们的妻子呢，圣经说他们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 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接下来的呢，都是祭司应该遵守的规条，一直到28节。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接下来呢，是国度时期祭司们都应遵守的法律。祭司不可在以色列中得什么产业，我是他们的基业。这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为利未人和祭司所定的条例呢，大致相同。第45章，第45章描述了圣地的大小和其情形，描述如下：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供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夺粮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公圣所执事的祭司，这是神为祭司及那些侍奉他的人准备的，要做他们居住的圣所，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挨着那份供圣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供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份一样。你也许会问呢，哎，为什么把这些事都讲一讲呢？说实话，我也不明白。对其中的很多内容呢，我只能搁一搁，说主啊，我现在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有一天你会让我明白的。第9节，主吩咐祭司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名。换句话说呢，不再向百姓收税了，这真是有趣。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霸特，依法与霸特大小要一样。你们知道那时候的商人呢，他们有不同大小的量器，他们买货的时候呢，用了一套量器，卖东西的时候呢，则给你另一套量器，所以呢，买卖很不公道。神说，你们的量器要公道。接下来呢，作者记述了那时候的各种量法和单位，我们至今呢，都不明白这些单位。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牲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正月14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7日，要吃无酵饼。以色列人过去有好几次，他们都崇敬遵命守逾越节，这些节呢，这些个时刻呢，都是让他们全国的人非常喜乐，非常感恩， 也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第四十六章，下面呢，我们就要读四十六章。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可见内院的东门必须关闭六日，只有安息日才敞开。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这些呢是给耶和华献燔祭。事实上呢，都是预指主耶稣基督。铜献呢，既有这里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献祭。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接下来呢，涉及到孩子们的献祭，以其他门应当如何进场献祭啊等等，如何出去才可以井然有序。下面的呢，我们就略过去了。他们所做的祭祀呢，有很多的规则。第四十七章，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里面的，我们有河由东门流出。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现在呢，从神的殿里面有河流出来，流向东面。这些事情呢，在撒迦利亚书也曾经提到过。我在启示录第22章中呢，也描述到类似的情景了。他们从北门出入因为东门呢只是为王出入而用的。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变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有趣的是，这条河流啊，自神的殿由东向约旦河谷流去，越来越深。在头2000英尺长的地方呢，水只没到踝子骨；在次2000英尺长的地方呢，水就到膝盖那么高了。再走过去3/4英里之后呢，水就高过了人的腰。再往前走2000英尺，水就会没过了人的头。可见呢，这是一条从耶路撒冷流出来的大河，发源于神的殿，也吸纳了其他河流的水，可能呢流经橄榄山中间裂开之后形成的那个山谷，一直流向了约旦平原。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作得医治下桶，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作晒或作张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有意思的是呢，这条河会一直流到死海，而且呢，给它带来医治的能力，以至于它不再是死海了。海中呢，竟然可以养活各种各样的鱼，成为一个大渔场。你也许想到那里去开一个鱼饵摊，那么呢，到了国度时期，你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天天到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一带去钓鱼。现在呢，死海边呢沼泽地带充满着盐碱，到了那时候呢，这一带还会存留下来，但是死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将恢复正常，得到医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些树呢非常有趣，它们呢一年到头都结果子，而且呢每个月结不同的果子。这些个果子呢能供应生命所需，非常有益。它的叶子还有药用价值，可以用来医病。在启示录第22章中可以看见，从主的宝座发源的生命河的两旁有一些树，它们呢也是能结这样的果子。你也许会说，哎呀，我没见过这种树嘛。你当然没见过了，因为上帝还没有创造出他们来吗？但是他会在国度时期将他们创造出来的。要神创造一种果树，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而且呢，一年12个月都结果子，这有多难呢？我们都希望自家的后院能有这样的果树，它的叶子可以治病，就像天上的生命河边的树一样。那个生命河从上帝的宝座发源，流经了玻璃海，非常清澈透明。将以西结书的这一段和启示录第22章放在一起读，就可以发现它们的相关性了。就像旷野的会幕是天上会幕的模型一样，这呢很可能也是天上的模型。这条河呢很可能是启示录第22章里描述的发源于神的宝座的生命河的影子。第48章在这里呢，上帝透过先知指示了新的应许之地的边界，北边呢到大马士革，南边呢埃及小河。之后呢，上帝又划分了各支派的地界，最北边是但亚舍，然后是马拿西、以法莲、流便，处在比较南边的是犹大，在犹大有兴圣殿和祭司。在国度时期，圣城将会被重建了，当然这一部分呢已经被神分别为圣，留给祭司，不可买卖。这地区的渔民将为王分别出来。另外呢，住在南边的还有便雅悯，西面呢以撒加、西布伦和加德。如果你往南到西乃一带走呢，将会发现全地都是青翠茂盛，适于耕种。再进一步呢，先知的预言将得以应验，就是沙漠地永流泉水啊，开满鲜花等等。应许之地和全地都因为上帝的大能而得以恢复。 那时候耶路撒冷城将有12个门，都将按以色列12支派命名。北面有流便门、犹大门、利未门，东面有约瑟门、便雅悯门、但门，南面有西缅门、以撒迦门、西布伦门，西面有加德门、亚瑟门、拿弗他利门。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就是上帝之城。因此这城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耶和华的所在。我曾经跟你们说过，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这一部分。我呢也不想假装完全了解这些事情，我只知道一部分，就跟大家分享一部分。正如哥林多前书第13章12节说，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就会全知道了。但在主让我全知道之前呢，我不明白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完全明白呢？那个时间毕竟不是我的，而是以色列人的，而且呢时候还没有到，那是国度时期。另外呢，我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现在就完全明白，我相信到那一天我就会完全明白了。那时候呢，我会走遍全城，走过各个城门，说啊，我明白了。也许呢，我会找以西结说，嗯，不错，你给我们描述的相当好，过去我不明白，现在看来呢，你的描写真是不错，因为那时候我会完全明白了，尽管我现在对整个事情仍然模糊不清。但是呢，等到读但以理书的预言的时候呢，我们会明白的，因为但以理说的在我们看来呢已经成就，并且要成为过去，而且呢神也让我们清楚多了。以西结书从第39章之后的经文呢，就涉及到了我们和我们的时代，我们能够明白的。但以后的事，因为还不是我们应该明白的，所以神未向我们显明。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听见有人反对大灾难以前教会被提的原因了。他们说，教会教义的历史中没有这样的教义，这种理论是在近代才被人提出来的，所以呢，没有足够的权威。我个人呢，却不这么认为。在教会历史学中呢，有很多的教导，不少是我完全不同意的。比如俄立根教导的受洗重生论和婴儿敬礼等等，我认为呢圣经并没有这样教导过，但是这却是历史上教会的教义之一。所以我不认为所有历史上教会的教义都合乎圣经。第二呢，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并不会发生教会被提之事。为什么上帝会将教会被提的事启示给他呢？即使现在，我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以西结书，因为这些话呢，不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预备的。神不必让我们完全明白它，因为这部书呢，是为了以后的时代而写的。但是被提却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但以理书想要明白先知的预言的时候呢，神对他说，将这一段话封住，因为这话是为末世准备的，那时候知识必会加增。在诗篇中呢，诗人谈到将来时说以色列的重建时，并说这些事都是为将来的世代写的。诗篇中写到未来以色列的重建时说，这是为未来的世代而写的，不是为现实世代的人写的。所以在圣经这里， 上帝特别为我们这一代人写下了一些经文。尽管教会背题不是过去教会的教义一部分，但它的确是保罗在新约中的教导。不过在教会历史中被遗失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的黑暗时期，有不少宝贵的真理都曾经失落过。教会确实经历过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要为进入黑暗时期负相当的责任，因为教会也犯了罪。教会在一段历史时期曾抵制早期的科学发现，因为那些个发现和教会的一些教导相冲突。当早期的科学家用望远镜观察天空，他们发现了解了有关宇宙的知识，而这些认知呢又跟历史上教会的教义相矛盾的时候，教会却压制了他们。教会的历史并不是都光彩。记得斯蒂凡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公会的祭司和长老一个个都是以自己的祖先和传统来夸口，啊，我们的祖先这样这样，我们的祖先那样那样。但是斯蒂凡呢却给他们泼冷水，跟他们回顾一番历史之后总结说，哪一个先知没被你们祖先逼迫呢？他向他们暗示说，你们的历史啊非常黑暗，非常非常阴暗。我认为教会历史上实际上呢也有不少黑暗面。对教会历史让我觉得令人羞愧的地方呢，我就不想辩解了。如果有人来质问我教会过去历史时期的教义，我真的会觉得困窘，觉得非常尴尬。显然那些历史呢没有真实的代表耶稣基督，否则呢那时候和现在都会有更多的人信主了，结果呢教会却成了一个大大的绊脚石，压制了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我为了教会历史上的这些事而感到羞愧，也不会为之进行任何的袒护，相反的要为此而道歉。我不必犯同样的错误了，也不必为他们的错误而负责。你们的孩子在大学上课的时候常常会碰到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教授会提到相关历史问题，比如教会在历史上曾经以基督的名义发动了战争，杀了多少无辜的人，多么多么的凶暴啊等等。你可能会对此极力的去辩护。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每次碰到类似的争论通常都会抬不起头来，直到耶稣对我说，哎呀，这些所为并不代表我嘛，也不是我所认同的基督教。于是呢我就对他们说，哎，等一等，这些人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不能因为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是以教会的名义做事情就能够认定他们代表真正的基督教吗？你可以买到葡萄瓜子儿，它既不是葡萄也不是瓜子儿，你就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事情就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也无需为教会以前的人所犯的错误而负责任吗？但是我必须为自己犯的错误而负责，这是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对我来说，过一个符合圣经要求的生活非常重要。我努力地寻求顺从圣灵的引导，寻求爱基督所爱，成为顺从上帝命令的模范。既然人们因为教会过去所犯的错误而批评教会，他们就会继续地批评教会，而我们呢则可以通过一个模范的生活来纠正他们的认识。这样人们就会指着你说，啊，这才是一个 真正的基督徒。去以色列旅行，这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呢，曾经跟那里的一些犹太人谈过话，他们就说，哎呀，教会啊，这样这样这样，教会啊，那样那样，基督徒啊，这样这样，基督分那样那样，等等啊。我们就是，哎，等一等，等一等，哎，你们是在谈基督徒吗？哎，我们就是了。你们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说，哎，不不不，你们不是，你们是各个他教会的人，哎，你们不同。有趣的是，他们认为我们是不同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要将我们归为哪一类呢？他们不了解我们。我们对他们的爱心和关怀是那样的多，简直就像一个谜。我呢，迫不及待地希望将我们的牧师送遍以色列的每一个角落，来宣扬主对他们的爱。碰巧的是，今年的12月3号，我们在约旦河边购买的洗礼场地啊，举行了开张典礼。我们呢，奉献了金钱给旅游事工团体，要他们建一个施洗场地。他们就邀请我在那里讲一些话。我呢，非常珍惜这个向犹太人的讲话，借此呢，我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爱他们，为什么对他们的土地感到兴趣，为什么我们买这个场地建设受洗池。受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有些什么意义呢？因此呢，请各位为我祷告，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美的分享机会。要知道，你们就是别人认识基督教的活圣经，别人对基督教的认识就是从你我身上来的。主耶稣说，当将你们的光照在人前，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让别人指着说，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样子，我才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呢。愿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引起他们对我们主耶稣的渴慕。愿主祝福你们，愿圣灵充满你们，愿神的爱充满你们，愿神看顾你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成熟，更努力地追随神，成为神希望成为的样式。愿我们都行在神的爱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